Hello，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哈。我们这个今天是个特殊的聚会。那今天我们请的这个潘牧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可能有些新人可能不知道。但是的话，那个潘牧师在过去的几年里边，经常来我们教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后来呢，神把贵弟兄带到我们中间来，那怜悯我们。那没有牧师的时候呢，潘牧师经常大概一个月，或者是几个礼拜就来一次，那牧养我们的教会，所以也是，跟我们教会绝对是我们教会的老朋友了。那现在这次他来，是因为过去这一年他全时间的去中国去做这个把福音带给中国做这种事工。那他也是一方面是我们教会的老朋友，也对我们教会有很多牧养；另一方面，他呢也是我们教会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在国内呢做事工。那就所谓听道从传道来的。这信道从听道来呢，没有人去传，怎么没有人信呢？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工，尤其在中国，像我们每个人的话，尤其对我们自己的同胞，那肯定是有很多的这个负担。但是像那个他们啊，这个潘牧师还有他那个师母呢，这过去一年里面，那他一会儿也会分享一下他们在中国的一些个具体的事工。所以呢，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想那个，像我们这个对中国人都有这种福音的这种负担，但是像我们在这边都有自己的工作呀，这你也不可能去真正的去到那边去中国那么远的地方给我们同胞传福音。另外一个，像我们的话也都属于业余选手，那没有像潘牧师这样专业的就是那个传道人，所以的话呢，这也是很好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参与到中间他这个施工中。所以呢，以后我们也是，等他30倍、60倍、100倍收成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份。那我就简单记好这儿，我就把时间交给潘牧师。那潘牧师今天主要是也要介绍，因为我们主要是家庭，所以也介绍一下家庭方面的教导。另外也会介绍一下他在国内的一些事工。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潘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谢谢你们这一年来给我们的祷告支持我们在国内的服事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也跑了好多地方，然后待会我想我会也跟你们多分享一点我想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我就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这个希望团契呢常常都会讲一些关于家庭的事情所以我这个是惯例了所以这一方面我就不想破例所以前面这个时间还是讲这个讲关于这个家庭的这一方面，那以后呢下半部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年来跟师母在国内的一些的服事的点滴给大家能够这个多了解我们的一些的事工，也知道怎么样为我们祷告。好呀，我们首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你为教会在这个地方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新堂，主啊，能够在这里来高举主耶稣基督的旌旗。主啊，为着主你自己的作为，我们献上感恩。今天晚上你召集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思想你自己的作为，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主啊，愿你今天晚上在这段时间让你自己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做你自己感动的工作，让讲的听的都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同感异灵，同盟造就。愿主继续的引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个故事讲到说，在荷兰这个国家，我们知道荷兰这个国家四面都是有这个的海堤，叫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就走过了其中一个海堤的时候， 他突然间发现到这个海堤呢破了一个小洞口，然后呢就发现到有这个的，谢谢，有这个的海水啊，就渗透了进来。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在呼叫，看有没有人可以来帮忙，赶快把那个小洞口把它塞住，因为他担心如果没有人把那个小洞口塞住的话，那个海水一直这样冲下去，这个洞口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他喊的时候四围观看，看不到有别人，他就很勇敢的拿起他的大拇指就塞住了那个的洞，一面塞住一面的呼喊。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样一塞就要塞一整夜，因为呢从他发现到那个洞的时候一直到晚上到天亮都没有人来，到第二天人家发现到的时候他就已经累得不得了。那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今天撒旦他的作为在冲击教会，更是在冲击家庭，他很猛烈的向着家庭来做破坏的工作，而且他做破坏的工作呢，很多时候就是从一个小小的洞口来开始，以后呢这个洞口越来越扩大，到一个地步呢就没有办法能够补救。所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撒旦在破坏家庭这一方面呢，从历史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他一贯的作风。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讲到旧约的家庭，在旧约的家庭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从亚当夏娃开始，撒旦就在那里做引诱的工作，以致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被赶出伊甸园。我们也看到人类历史第一宗的凶杀案，该隐因为嫉妒自己的兄弟亚伯，结果把他杀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家庭，原本神要透过这个家庭来见证他的，没有想到这个家庭的破口越来越大。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圣经说当时的罪恶充满了人的心。以后你看在五经摩西五经里面的这个的家庭，挪亚的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以撒的家庭，雅各的家庭，我们都看到撒旦陆续的来做破坏。后来神就兴起的摩西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计划，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的计划的当中，撒旦也利用了当时的法老要再次的来拦阻神自己的作为。你看到在历史书的当中，当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他们打耶利哥城不需要一兵一将，整个耶利哥城就轻易的就得到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后来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爱城是一个非常小的城，他们觉得这个小城不需要派太多人就能够攻取下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爱城的征战的当中却打了败仗。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雅记第七章，原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破口，这个破口是什么呢？就是亚干他犯罪，他起了贪心，以致呢 他的这个贪心造成了以色列当中的一个破口，造成以色列人打败仗。我们也看到在历史书的当中，400年的这个世事的时代，圣经就给我们看到这400年的时代，有人也称作是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黑暗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面，圣经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外族通婚，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他们不听神的指示，他们拜偶像，他们互相残杀，以致我们看到在40世纪的当中，家庭呢是支离破碎。来到了撒母耳的家庭，我们也看到大祭司以利的家庭，圣经就说他目中无人，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他滥用权柄藐视圣职。以后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首三位王，扫罗、大卫、所罗门，你仔细的去看圣经的时候，你都发现到他们的家庭都充满了问题，充满了破口。来到先知书，先知书家庭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充满破口。当时有淫乱的，拜偶像的，纷争的，嫉妒的，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从家庭的问题演变变成一个社会的问题，后来他们遭受神的管教，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久，承受亡国之苦。当他们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他们还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在信仰上面虚有其表。他们这样的一个破口，导致我们后来看到神的圣殿荒凉，人远离了神的启示。难怪圣经给我们看到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到新约的第一本书，圣经给我们看到整整的400年，神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启示。这段时间我们也把它称作是静默时期。以后我们看到400年之后，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圣经我们看到撒旦也透过当时的西利王开始对家庭造成许多的破坏的工作。在耶稣降生之后，这个家庭继续受到攻击。耶稣他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他们最后逃到埃及。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充满了律法主义者、格里主义、犹太主义也非常的盛行。在当时的非犹太人的当中，他们的思想非常开放，他们重功利，而且实行奴隶的制度。当时也充满了淫乱，拜偶像也非常的盛行。当你看圣经当中的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社会。这些都告诉我们，讲到家庭就是撒旦要破坏的对象。来到末世的时候，讲到今天的家庭，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那边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到了末世的时候，家庭的破口会更加的大。圣经说到了末世的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旁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厌，好说谗言， 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末世的情况。当你听到圣经的话这样说的时候，你思想一下，今天这些的情形有没有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的家庭，夫妻的问题，离婚的案件，现在在国内离婚的案件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前一阵子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内呢，两个月前在湖南有一对的这个男生，他们就把他们的意愿要这个结婚啊，就拍下来放在网上，然后呢就请网友来投票。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有将近20万的人投票赞成，支持他们结婚。不支持的有没有投票？也有，但是少过20万。这里在告诉你什么呢？这里在告诉你说，其实现在在国内，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已经渗透进去了。那今天在国内的青少年人的问题，我相信如果你读这些的报道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到非常的严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讲到在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他提到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从古至今，撒旦对家庭的这个攻击和破坏是有目共睹的，是无法质疑的一个事实。在这个时代，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来堵住家庭的破口？我想这个是我们当前的要务。以西结书22章第30节，圣经这样子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横，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当时在以西结的时代，他看到社会的问题，他看到家庭的问题，他看到教会的问题，神透过他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呼吁，要在神的子民的当中寻找一个人来堵住破口，但是呢却找不到。今天我们发现到这个时代家庭的破口非常的大。想一想你自己的家庭，想一想你自己的婚姻，你的光景如何？你跟你的配偶能够同心同行吗？你有没有想到你家中的小孩是否已经成了撒旦攻击的对象？当时神看到这些家庭的破口的时候，他就感动了以西结来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吁，有谁可以出来来堵住这个的破口，使到神不灭绝那国，但是却找不到一人。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来回应 神的呼吁。我想今天神依然发出呼吁，因为神已经看到今天这个家庭的问题越来越大，今天婚姻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你就发现到前一阵子，去年国家美国是在讲同性婚姻的事情，今年呢是在讲这个厕所到底是男的可以用还是女的可以用，下一步很可能就是要把这个的啊，这个妓院啊，或者说这个男妓女妓都合法化。我们就看到撒旦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就是要破坏家庭。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出从最先开始在伊甸园撒旦的作为，一直到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巩固家庭。如果今天教会要强大，必须要先从家庭开始。如果家庭不健康，教会不可能健康。如果家庭不强大，教会也很难强大。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堵住那个的破口，以致呢家庭才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中流砥柱，在种种的潮流的当中，在种种的冲击的当中，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就好像那个河南的那个小男孩，他看到破口的时候，他勇敢的就拿起他的拇指塞住那个的洞。今天你有看到破口没有？你勇不勇敢，你愿不愿意看到破口的时候你勇敢的来塞住那一个的破口？求主帮助我们啊！我这一点点的分享，盼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够让我们看到今天神设立教会在这个地方，我想其中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要让教会的家庭得到巩固。今天外面的社会，他们有一套的标准，他们对家庭有一套的思维，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用神的话，用神的教导，用神的标准和神的蓝图来设定家庭。我也相信也只有这样子来设定家庭，才能够讨神自己的喜悦，才能够蒙神自己的祝福。阿们。感谢主。我想啊，前面这段时间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家庭的需要，然后接着下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我们在国内这一年来啊，这个的宣教的一些的情况。所以我请啊弟兄就把那个投影就拿出来。好，那在这一方面呢，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思想神自己的作为啊，是神很奇妙的一个的恩典。那我们去年啊，差不多是六月的时候啊，就到宣教的工厂，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啊，我们首先先在马来西亚那边有一段的时间啊，在那边做一些的准备啊。原本我们就啊，每一个月就来回中国马来西亚，因为它的旅途啊比较近些，就不需要回来到美国这么远啊。就在这段时间，神为我们预备了天使啊。这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的啊旁边的这对夫妇啊，是啊在中国啊这个北大拿到他的啊哲学博士啊，16年前，将后来他们就全时间的来服侍神，神也用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所以因着他们，今天我们可以啊比较长期的住在中国，因为他们就介绍我们啊去参加了一个的文化的项目 啊，在那个项目的当中呢，啊，师母就报名就做了学生，啊，所以呢，啊，我呢就可以陪读，啊，所以呢，就我们就有一年的时间，啊，所以现在不需要进出了，啊，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就在国内，在那边来服侍。然后呢，这一对呢是在国内做宣教的韩国宣教士，他一家四口就愿意来服侍中国，他们一家四口讲的流利的普通话，他们夫妇两个，男的啊是在国内拿到他的工商管理的博士，女的拿到这个啊 accounting 啊会计的博士。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拿到北大的经济学的博士啊的这个在那边读是全免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呢在这个中国的清华大学啊的物理的博士也是全免的。所以他们一家四口自己摆上做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有机会遇到他们跟他们一起来同工啊，他们也是在做神学院的工作，所以我们也跟他们一起的来搭配。然后呢这当中啊，中间的那一位是啊马来西亚啊一间神学院的院长，那他们这个神学院呢在国内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来训练开拓神学院，所以这次我们回去的时候啊，就有机会认识他们，特别在马来西亚跟他们先一起搭配，在神学院就替他们教啊这个的课程。然后呢他就邀请我们到国内好多的地方来帮助他们来教这个研究所的这个的班级，所以感谢主，透过他我们这个网呢就撒得更大更远，所以也看到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啊在教神学的时候很奇妙的，他的神学院60%的学生是从中国大陆去的啊，他的这个神学院有大概170-180的学生啊，所以有60%的学生是从中国大陆去的，所以觉得非常的奇妙。那以后这位是宣教士，那已经在中国有16年的时间，去年中国政府把将近300-400位的韩国宣教士在中国，已经在中国超过20年以上的300-400位的宣教士，把他们请他们回家，所以他们不能够再继续留在中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原来要为主做工啊，有神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趁着这个时候神能够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进去来做主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啊，我师母呢就专门培训啊主日学的老师啊，我师母前年应该啊也在你们当中有做过 一次的培训啊，那个时间虽然比较匆忙一点啊，但是就是盼望是抛砖引玉。我们在国内做的培训是5天的啊，周一到周五啊，每一天就是6-7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呢有2位跟他一起啊同工来做这个培训啊，所以这一套良师益友他们觉得非常的好，所以呢现在有这2位啊跟师母一起的来搭配，所以我也在当中帮忙教一科，我是专门教那个怎么研读圣经啊，所以我也在当中跟他们一起搭配。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儿童的事工啊，在下一章啊，我们就看到有师资的这个培训啊，这个就是在北京的一个的家庭的教会啊，这个呀，然后另外这一位门徒啊只有25-26岁啊，他经过了师母的培训之后，他走到师母的面前说，你可以收我做门徒吗？师母就吓了一跳，说怎么收做门徒，你不是刚刚上完这个良师益友的课程吗？他说不够的， 原来他的父亲呢是国内家庭教会一个很这个特别是在安徽很大片的一个的一位的总负责人。然后呢他父亲呢把百多位的主入学老师交给他他从来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父亲就把这样的一个工作交给他，他措手不及。所以后来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培训呢，他来上了，他觉得非常好，就抓住师母不放了。所以我们今年十月会去他那个地方跟他一起的来配搭，我们盼望训练他成为门徒以后呢，他就可以去带他下面的百多位的这些的主日学的老师。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马来西亚主也给我们开拓很多的这个的接触点我们也开始在那边做一些良师益友的儿童的事工的培训这个是神学院的这地方。然后再来刚才上面那张云南，我们在北京培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哇，有从云南特别来到北京坐车坐了36个小时哇，特别来上我们一个星期的这个课程原来他们这几位是专门在云南做少数民族的工作，而且特别针对少数民族的儿童所以我们非常感动，他们这次来很有收获，所以也请我们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今年的11月会去到昆明跟他们一起再次的同工也训练他们一方面我们就会教，然后他们也跟我们一起的来教，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的培训以后呢，他们可以自力更生这个是大西北大西北呢，我们看到说是一块非常不容易这个传福音的地方，但是这几位弟兄姐妹他们的心志就是要把福音这个涵盖大西北就是丝绸之路把这个福音传回去这些就是我们训练的一批的学生。然后你看到大使命大西北就是这个教会他这个教会只有大概少过10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开始了4间，而且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专业人士都是本科毕业的比较多专业的人比较多，而且呢这些专业的人他们都很愿意传福音，都很愿意栽培帮助小孩，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家庭的重要，所以他们就邀请我们就去给他们培训这个是北京的一间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呢它的这个系统在北京大概有四五十间的教会，所以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些教会，然后呢他们就召集一些主要的领袖就来接受培训，以后呢培训了之后就回到个别的教会去培训其他的同工那这个呢如果你有到北京，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晨光书局他也邀请我们，现在目前是1年2次在那边来做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培训良师益友这个书局很特别，因为他们的制造是一个文化的项目，所以呢他们可以公开的在全国各地招生，所以来的学生呢就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很大大方方的就是在那边做教导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项目，所以很感谢主，所以神就为我们开了这些的门，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可能是听到可能有人介绍他们就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些都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回应跟他们一起来配合还有老师试讲你看这些老师都非常的有创意的再来再来这些他们在试讲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些学习再来
再来，我们是讲到说探子啊，这个探子的这朋友把探子带到耶稣的跟前啊，来这个受医治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图呢，那是谁做的呢？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因为他的妈妈呢就是受这个在培训，像他呢就在旁边听，听了之后呢，他自己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图出来，然后他说以后他要全时间的来服侍神，他要做老师的老师，像你们这样。哇，这个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而且他特别聪明，所以感谢主。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他做的呀，这个良师益友的讲师。那刚才是训练老师，现在是讲师级的了啊，这些讲师呢就可以去训练其他的老师。所以这是我们在马来西亚训练出来的第一批的讲师。然后这里是在北京啊，神学院的一个院长，他也接受这个训练啊，还有他的师母啊，还有从温州去的啊，这些讲师，在北京的啊，在青岛的啊，在云南的啊，然后在这个远州的啊，在然后在安徽的，那我们就发现到真的就是从全国各地的，所以神就开始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在点这个火花啊，我们看到我们非常的兴奋呀。再来，那这个就是他们在实习的时候，这些讲师他们其中有一个呢就用洗脚的这个的这个的活动啊，来说老师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所以就用这个洗脚，非常感动人的一幕啊呀。这个我们都没有做过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啊做了，我们就觉得非常感动呀。好，再来，这些他们试讲，老师试讲的时候，那你就看到红色的点呢，就是讲师可以回到他的那个地方啊，云南、福建、湖北、浙江、山东啊、安徽、山西啊这些地方，他回到那边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去训练其他的老师啊。蓝色的点呢，就是我们继续在这些点上面来盼望能够训练出更多的老师。所以啊，很感谢主，神给我们的话呢就是在耶利米书33:2-3啊，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乃是主透过我们要来做这些又大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领受的就是要在全国各地开火警。今年中国年初的时候宣布两胎制，一胎都搞不定啊，现在要两胎，所以教会非常紧张，一胎都应付不来了，现在两胎一来的时候呢，哇，措手不及。所以他们现在赶快要训练更多的老师出来啊，不然的话以后下去真的招架不来。然后圣经在以赛亚书40:11，我请大家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来，一二，请。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聚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到那你就看到神说什么呢？他要用，对不起，那个经文啊，他要用他的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羊羔是什么呢？羊羔就是小羊。原来我们的主啊，他不但只是抱你跟我这个大羊啊，他也抱什么？他也抱小羊，小羊羔啊。原来在主的眼中，小羊羔啊，这些小羊都是主所爱的。阿们。主要把他抱在他的怀里，要乳养他们。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但是我也为着你们教会感恩啊！刚才我去参观了一下，哇，你知道教会啊，小朋友是最不会自己围着自己来讲话的，他不会说我要有一个小厕所，我要有一个小板凳，他不会说的。感谢主，你们替他们想到了。哎呀，我去看了，哎呀，我这很开心，哇，你们都已经替他们想到了，因为你们有耶稣的心啊，阿们。 哎呀，感谢主，以后这些小孩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也会去爱惜其他的人啊，能够为主做更大更美的事情。阿们。好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下去啊，那这下面呢就是我在做这个神学的这个培训啊，很感谢主，我啊这个把这个神学的工作辞掉了以后，我就去到国内，基本上我都是在家庭教会的神学里面来做一些的帮忙。我就看到神在好多地方，在北京，在上海，在温州，在西安啊，都开很大的门。所以呢啊，我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学期的这个课业呢就一个星期来上完呀。所以啊，坦白说有的时候还是蛮辛苦的啊，好像前一阵子在温州一天就上10个小时啊，8点到12点4个小时，以后吃饭休息一下啊，1点半2点又开始，一直上到6点4个小时啊，以后呢吃了饭之后晚上又上2个小时，所以一天10个小时。我本来是很累的，但是我看到学生都没有讲累，我怎么敢讲累啊？所以感谢主，哇，你看这些学生他们就是很愿意学习。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栽培这些未来的神的仆人使女的时候啊，我心里面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感恩。然后呢有一些培训是重量级的啊，这个是在啊上海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来了差不多80多人，但是这些80多人都是 heavy duty 的啊，坐在下面的啊，牧养教会会有1000人，这个带领教会有10几间，那个7、8间，哇，差不多个个都是 heavy duty 啊，哇，所以跟他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来做栽培的时候，也是一个星期啊，哇，真的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啊，因为他们很会问问题啊，呀，因为都是重量级的啊，都是这些呀，做为神做很好的工作，所以我很感恩。就是说我目前呢，就是没有去到个别的教会，但是我的重点呢，就是在这些领袖上面，啊，栽培他们之后，他们就去栽培其他的人。你看这些的设备都非常好的啊，呀，那些的聚会的点，那这个是在啊北京的一间教会，啊，我们去到北京的时候，起初的时候是去一些比较住宅区的家庭教会，啊，那个是比较普遍啊有的，就后来我们发现到，在神的带领之下啊，我们就认识了一些牧者，在这一些的啊城市的教会，哇，这个去看一下，哇，他的地方比我们这里还大，每一次聚会有500-600人，家庭教会。现在他们觉得做不下去啊，现在他们要找地方，要能够做1000人的教会，而且这一些来参加的基本上都是20-30岁的，非常有活力。这个教会只有6年，他们现在目前有500-600人的聚会，他们已经开拓了30几间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收入25%，经常费的25%拿来做宣教。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教会的牧师啊很有意向，他说他要开拓1000间的教会，而且他开拓出去的教会也就是用他们这个模式来继续开拓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现在已经开始渐渐的走出去，所以我们真的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很感恩啊。然而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培训，专业人士需要培训啊，研究院的这些的学生 他们有很多这些研究院的，就是二十多岁的，他们就把工作放下了，啊，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他们就是回应神的呼召，啊，愿意来做传道人，感谢主，所以他们都是在上一些研究所的课程，所以在国内这一方面的老师比较缺，因为国内这一方面过去都没有太多的看重，所以很感谢主。啊，我这个本来在都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给他们的哈，但是去到那边他们就觉得，哎呀，很宝贵啊，哎呀，所以他们觉得宝贵，我就很感恩了啊，所以就会在这当中，所以目前我就在有好几间的教啊神学院当中啊轮流的在那边来做教导的工作，呀，感谢主就带领全国各地的这些领袖。啊，都可以到一些重要的地方，啊，比方说北京啊、上海啊、温州啊，所以基本上都是他们去召集人，啊，我的责任呢，就是去教书，啊，其实教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蛮紧张的，因为，啊，前一阵子到了一个温州的那个地方去做培训的时候，差不多有60个学生吧，他们说，我去的那一天呢。就刚好他们第三次搬家，原来他们被钉了，那被钉了做什么呢？就搬了，啊，他不是把你关掉，他是告诉你说你这个地方不适合做神学院，啊，他跟你说，啊，你在普渡不适合做神学院，怎么办呢？啊，普渡不适合做就跑去印地吧，啊，你就跑去印地，啊，以后你去印地做一段时间，他说印地也不适合做神学院，啊，你就跑去哪里呢？啊，你就跑去另外一个城市吧，啊，比方说你跑到 Fort Wayne 去了，呀，然后呢，以后 Fort Wayne 说不适合做神学院，啊，你又再跑回来普渡，啊，就是这样来跑，啊，他们有办法，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玩游戏的，不过他们都有办法。他说你不需要担心，啊，你专心教你的课，啊，其他的东西交给我们，啊，感谢主啊，我不需要招生，也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啊，而且我相信你们在背后为我们祷告。啊，所以呢，我们在那边这一年来，感谢主，跑了好多地方，啊，也感谢主，啊，都非常的安全，啊，都是因为有神自己的保护和看顾。那我们也看到有主日学的讲师的培训，有小组长的啊这些的培训，啊，还有商人的培训。那我也被邀请去这个商人团去讲道，哇，结果发现到这些商人不得了。他们在俄罗斯有生意，啊，在南非有生意，在中东有生意，哇，这些特别是温州人呐，啊，我跟他算了一下，80-90%都是温州人。但是他们的一个长处是什么呢？他们赚的钱，他们很愿意做什么，也愿意拿出来奉献，啊，所以呢，他们说我们到的地方，我们就要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听了特别鼓励啊，呀，所以很喜欢做宣教，所以呢，我就很感谢主，所以呢，我就在他们当中给他们一些的勉励啊，给他们一些的劝勉和鼓励这样子，所以啊，他们就啊，这个每两个月这样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啊，虽然有时候也蛮辛苦的，但是呢，也看到神的恩典是很丰富，所以透过他们也开拓了不少的教会。中国现在是百花齐放，培育的良机，啊，真的，我们看到现在他们，哇，很可慕。你看，一天10个小时，一天8个小时、6个小时，我们2个小时就问潘牧师：“你讲完了没有啊？”他们这个听了，还一天、2天、3天就是这样下去，还要做功课的，所以就看到真的神在预备他们。啊，很感谢主，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温州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那他呢就给我看到一个的负担，他说啊，潘老师，你可以不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栽培我们的老师。我说这个就是我的负担啊。我说好啊，呀，所以呢，以后就盼望可以跟他们多一点配合啊，在这个温州，你们都听过啊。温州就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但是这个中国的耶路撒冷，啊，去年，啊，一直到今年，啊，哇，大地震，啊， 啊，就拆十字架，听到没有？拆了1300多个，差不多拆到底了啦，已经，啊，没有再拆了。所以呢，真的是他们这一次呢，很大的这一个的震撼。不过这1300多全部都是三支教会的，都是三支教会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啊，其实我也不明白，所以呢，有时候也不需要去明白，啊，对吧？这个，总而言之，我们在那边有机会做神的工作就多做一点，啊，如果神把那个门关了，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他们有这个需要，承先启后，啊。然后呢，我的一个负担呢，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要成全他们。很感谢主，我这一方面基督教教育的这个的专业呢，目前他们就是非常缺，所以每一个神学院我去呢，基本上就是教我这个专业，啊，我有好几个课程可以教，所以呢，这个学期教这个课程，下个学期教那一个课程，再一个学期教这个课程，啊，这样子，所以帮助他们在基督教教育的这一个方面能够被成全起来。基督教教育讲什么呢？讲家庭，啊，讲教育的理念，讲怎么样的来领导教会的情况，啊，讲儿童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方面是我们的负担，所以也谢谢教会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也给我们在经济上的支持呀。所以我盼望能够，啊，真的在这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可以做多久，啊，我7月24号又再进去，啊，所以，啊，这次去又是要再一年，啊，所以我们就一年一年看嘛，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我想我基本上今天晚上跟大家的分享，啊，就是这样子，啊，有一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太详细的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私下有兴趣的，我们可以私下再多一点交谈，啊，所以我们都很愿意，啊，这样子。如果你们，啊，有心智要支持我们的，啊，也可以给我知道，我们可以多一点来跟你们配合一下。好，谢谢。
好，我们感谢潘牧师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你可以有心要跟他再谈谈，还有点时间，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希望帮助我们在厨房啊，还有那个桌椅帮他收一下。那我们刚才吃饭那个128、129的话，每一个房间是2张桌子，28椅子，多余的椅子呢就放到那个架子上，多余的桌子呢